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来到 Canberra 跟大家同分享神的话语。其实今天很多教会认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500年前啊，1517年10月31号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德国啊，有一个王毛小子啊，他看到教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啊，他跟很多人讲，每一个人都说你神经病。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到教堂的门口贴上一张纸，他学我们中国人的大字布，讲95条教会的事情呢。我觉得其实他讲这个呢，他没有反对教会，他只是说我想跟人家讨论，人家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我要跟人家讨论这95条的东西。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小子马丁路德，因为这个行动影响整个教会，影响整个欧洲，500年来影响整个世界，就是因为他一个这样的行动啊。基督教改革中500年，就是从500年前，这个一个小子就认为这有教会有些不对的事情，我们讨论一下好吗？就发生了。但是今天你假使你觉得教会有不对的事情了，你不用在后面贴大字布，你跟传道牧师讲，跟我讲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马太福音19章。一开始呢，就讲到彼得啊，讲到一个事情，然后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然后解释这个比喻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呢，你就看到彼得讲两个字，看呐。看呢，我在思想这个字呢，广东话怎么翻译呢？广东话就是好像有眼你睇。普通话怎么翻译呢？普通话就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不是那些讲了半天还是没有行动的人呢。看呐，为了你呢，我现在实实在在牺牲了那么多东西，为了你，我的家人也撇下了。我最重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其实我的回报是什么？其实求回报是人之常情。我们大部分人呢，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做投资，我们追求学问，我们都在考虑，我们做了这个那个之后，我们所得的回报是什么你买一个股票，你要知道这个股票的回报是什么假使没有回报，但是那些那个回报就没有那个吸引力的话，很多人就会早就做出他的决定，很就决定这个就做这个事情呢，好不好哈？再投资下去，有的你回报不好，我快一点就放把我的所有的资源就放在另外的事情上。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你看到了，我已经放弃你这么多东西了，请你告诉我，我的回报是什么呢？以致可以我开一点做一个决定，看我这样跟随你是发得来还是发不来。耶稣基督的回答主要分两个方面。彼得作为主的门徒，也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学懂了神的公义跟这个真理之后，他作为耶稣基督12个门徒之一，他就要那一天在主的面前呢审判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外邦的信徒，以色列人呢审判的事情呢，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我们的回报是什么呢？所以下一面主耶稣就说了无论你为主牺牲了什么，放弃了什么，将来必有100倍的回报。更重要，当然最重要，他有一句 就说你有永远的生命啊。其实最重要是有永生，这个最重要。一个有限的生命啊，就算给你多少啊，最后啊，可能变成毫无意义啊。啊，我们广东话就是有福都没有命享啊，所以最重要啊。当然，另一种的回报就是关系上面的回报啊。他不是说特人家你多了很多父母兄弟姊妹，啊、不是啊。这句话有些人可能看来是周作这么多啊，不是，他是说是指那个关系上面那个 quality 呢，就是更加好，更亲密的关系，这样的回报啊。Next slide 啊，特人之间呢，耶稣基督呢就把好像这个题目画风一转，这特人间讲了一句令人难以明白的话，他什么说呢？人与有许多在前的，将来在后。在后的将来在前，他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呢，就讲一个比喻，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再讲一次，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啊。大家有没有留意的这个圣经啊？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啊，圣经原来是没有一章一节的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有很多解经家都认为呢，马太福音十九章最后那四节圣经应该放在二十章，因为这个就变成呢就比较统一了，因为他前面就这样讲啊，就啊比较人家就知道哈啊。还你们看圣经的也要非常留意啊，十九章最后一节跟二十章十六节好像相同，其实也有一点点分别的啊。十九章三十节呢，就是说有许多在前的，将来最后，不是说啊所有啊，是相对来说有很多在前的变成最后，在前。但是到了二十章十六节呢，他就没有那么强调在前的变成最后，他反而强调那最后的将要在前。我的看法呢，这可能前面那一句就是对彼得一个警告，你不要以为你是门徒，你在前，但是你不小心有一天可能在后，所以小心一点。那、但是不是绝对，但是后来二十章呢十六节呢，那就是对那些后面的人呢一个鼓励，你在虽然今天在后但是不一定永远都在后面，你有一天可能在前面啊。所以虽然这圣经有一点点的分别，但基本来说我觉得都是讲同一个故事，都是讲关于葡萄园的故事这个真理呢，有时候他耶稣基督一时间难明，所以呢他就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这个真理。 Next slideOK， 我们要看看这个当时这个交工死长的时代背景啊。圣经说，因为天国好像家族清早就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啊，跟工人讲定一天一个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里面。我也是一个雇主一般来说雇主跟工人讲成工人的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交工的，但是这个原主很奇怪他不是按自己的需要，他是去到那个交工市场上看当时有多少人，只要是愿意的你就可以来这个跟当时这个巴勒斯坦地这个葡萄的收成有关 因为在当时候啊，收成的日子呢里面呢是非常短暂的，一年里面才有10天啊，你做收葡萄的工作。过了这个日子之后啊，做出来的葡萄酒呢可能有酸味啊，不能成为上等的酒。所以呢，拿几天收割的日子呢，是需要大量的工人的啊。这个跟我们今天后来耶稣基督讲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啊啊。我们悉尼或者 Canberra 都我们都会发现啊，一个现象就是啊，很多教会啊，讲普通话的牧者呢不够啊啊，假使讲普通话讲得很好的牧者都够，你就不会请一个这个普通话这么烂的王的长老来这里讲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不够。哎呀，王的你这么烂，太烂了，你的普通话，但是没办法，没有人了，你明白吗？你的来了，先来，以后找到个比较讲的，我们听得懂的呢，就更好。暂时呢都没办法了啊，所以那时候就不够人，所以呢就拼命的讲啊。我们从刚才这个背景里面就看到，这些工人呢都是做一些散工维持他的生计啊。他这些人呢每一天到这个交工市场上啊，就是等待有人家交工啊。啊，一般来说呢，他说有一天就做一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些临时的散工呢比奴隶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奴隶有主人养他们，养活他们，粮餐不忧，因为主人不要20季节的奴隶，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不对啊？但是这些散工呢，我们广东话就是餐人餐食，每一餐都清啊，有一天工作就有一天吃，没有工作就没有的吃啊。人主所给的工钱呢，是啊，一天一个银子啊，在当时来说呢是非常公平的，是足够一家人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饱的。啊，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回家每一个人都吃饱。人家告诉我，现在人家告诉我在悉尼呢，假使你一个人呢在外面工作，当然回家可以吃饱，但是你一个人工作呢，你要买房子呢可能有问题，所以要两夫妇都一起工作啊，不能一个人工作。啊，也不够，但是当时一个人工作都相当不错了啊啊，可以全家人的哪一天呢吃得饱啊。或者有一天我跟我的大儿子他跟我说他可能要结婚，然后说我大儿子是一个律师，他女朋友也是一个律师，我说将来你怎么买房子啊？他说我们已经算过了，怎么算？假使不两个出来工作，买一个 two bedroom unit 都可能有问题，因为悉尼的 property 实在太贵了。我不知道 Canberra 怎么样啊，便宜一点啊，叫他来。这里呢非常重要一个字，就是这个主人跟所有工人讲定这两个字啊，也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中心。讲定啊，耶稣告诉我们啊，上帝跟他的选民的关系，就是在守约这个关系上面，守这个约啊。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我们的神跟我们讲定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是关系就是守约。刨土园的主人出去雇请的人的时候啊，他单单对第一批的工人先讲好啊，你的价钱就是一天一个银子，这在当年可以吃全家人吃饱，也是一个罗马兵丁啊，当时一天的工资啊。Next slide。啊，当 阮主第一次出去交工时长的时候是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圣经说他一共去了五次、就是早上六点、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最后一次是下午五点、一般来说工作的时间在葡萄园里面就是有太阳的时间，就是由清早六点到晚上六点，过了时间你要住都住不来，没有太阳、这些工人之间呢，其实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点的差异、有些人呢 生出来呢比较有吸引力、生得很漂亮的、外形漂亮的外表、现在好像有个名词叫白富美、女的男的 叫什么、你们比我更懂得更多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其貌不扬的、有一些人呢是年轻力壮的，也有些人呢是年纪比较大的，有些人甚至可能身体有这个缺陷的，有残疾的，但是为了养家，为了养自己，每一个人大清早六点钟就去交工市场上去碰碰运气、肯定的第一轮的必选上的一定是最优秀的，最漂亮的， 外表 最好的，年轻力壮的、也唯有这一批人才有资格跟原主讲价钱、你留意圣经、他们跟原主讲好价钱之后、觉得这个价钱可以，讲好价钱之后，这是最精英的、最优秀的、因为价钱可以的，他们就进入这个葡萄园去做工。从第二批到第五批的人，可以说是一些没有资格跟人家讲价钱的人、当然第二批跟第五批的人他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的、第五批的人呢是最低下层的人，他们是一些缺乏议价能力的人、基本上有人情不问价钱、有机会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求之不得了、哪里还够胆跟原主讨价还价呢、这些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这些人很多时候给一些无良的雇主摸索、这个案时时 有听闻、一些、比较好的名词、我们称这些人呢叫弱势社群，是不是弱势社群、弱势社群、对，弱势社群、我们广东话呢就是裸底层卖正者，我刚才问弟兄怎么翻译普通话，他也不懂，就是最低下，就是没有人看不起眼的，你就没有人要的，但是 这些年纪大的甚至可能有残疾的、这些人很可怜，为什么呢？他是早上六点钟一直在等候等候等候，一直到下午五点钟都没有人请他，一般来说可能早已经回家了，但是他当他想到明回到一般来说就是回家明天再来碰运气，但是他们想到回到家里面两手空空，怎么面对自己的家人，自己可以顶着肚子饿，但是怎么面对家中的小孩子啊，他难道要看着自己家中的小孩子饿着肚子去睡觉吗？ 所以这些人虽然还只有一个小时，他们这些人就是不放弃。总之希望我今天站得多少就找多少。Next slide. OK. 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原主的出去一年的五次6点、9点、12点、3点、5点哈。这个园的主人跟这个前面最优秀的人呢，比较有议价能力的人呢，跟他们定的就定好一个价钱。但是跟着主耶稣就说，当园主面对第二批到第五批的人，他们在这些人在市场上无所事事的闲站，他都是无所事闲站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做，没有人请他们所以这个园主就向他们发出他的 invitation， 他们邀请，请你要进去。这里这些没有议价能力的人，当凭园主一句说，园主讲什么呢？说他没有讲一块钱，你留意这刚才的圣经，园主就说，所当给的我不给你。就凭这一句说他们这些人呢，第二批到第五批的人就进去了。我先问大家，这里面有没有风险？
有
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原主，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无良的雇主呢？你做了工，但是他一分钱都不给你，然后你问他的时候说，我也没有答应你什么啊，我说你当给的我给你，我说你不当给我就不用给咯，对不对？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在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看，今天能够进入这个葡萄园，总是比在外面闲站好得多。所以他们想了这个一批一批的人，可能是比较七等的人，他们就单凭原主这句说啊，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因着这句说啊，他们就这些人就进入这个葡萄园的工作。Next slide. OK. 到了晚上啊，园主跟工人要发工资的时候啊，原主给人发工资呢我看这个圣经呢非常特别。为什么呢？他不是按最早进来的人最早进葡萄园的人的期许，然后给那些给他先发工资。他乃是先发工资给最后的那些人反正最后第一批的呢他没有发钱，反正最后的那一批才发钱。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因为这个园的主人是一个非常有怜悯心肠的人，他知道这个园的主人他知道一件事情，第一批进去的这个人其实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他无论今天怎么做，最后还是有什么一块钱但是最后一批的人呢，他们是等发工资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忐忑，对不对？就是不知道今天多少呢，很担心我今天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原主给我多少呢？我够不够我拿回家给全家人吃一餐饱饭呢？吃不这个原主会不会是一个无良的雇主呢？原主顾念到这些人的心情，顾念到这些人的担心，所以他就下这个命令，先罚那些最后进来的所以每一个后面进来的人，当他们拿到一块钱的时候，每一个人我相信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所得到的实在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 Next slide。其实一个工人呢，一个人啊，虽有啊，我们是啊要思想呢，在园里面的人可能，还是在园外面的人更可能啊。一个需要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啊，他的内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焦急跟痛苦的啊，不会太快乐啊。一个清早就可以得到工作在土土园里面的人，他的内心可能得安慰，因为今天他无论如何他一定拿到他应该拿到的那一块钱。但是他的家人可以安心啊，可以他放心的在葡萄园里面工作。但是那些一直在等待工作去等人家请他的那些工人呢，其实是相当痛苦的，因为等待的本身其实就是很大的惩罚跟煎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没有工作，我碰到有些人呢，他告诉我。什么图？啊，不要再工作了。啊，我碰到有些人告诉我呢，啊，他人生里面最痛苦的那一年，就是那一年没有工作的那一年，一天到晚就是写信、写信、写信，但是都没有回音，这个是很痛苦的啊。等候基本上是很大的煎熬。想想看啊。他心里面是非常焦急的，从早上六点钟在这里闲站等等等，等到下午五点钟啊。其实他们不会期待太多，他们连哪一个小时都没有放弃啊。假使他不等呢，哪一天他就软了啊。所以呢他们也要去啊，其实没有机会进到葡萄园里面，那是才是最痛苦的。另一方面，那些进来已经进入葡萄园的工人可以说是最安心的工人，因为主人已经给他一个保证，那他一天哪一天一定有一个银钱，这个价钱也是主人答应他的，因为这个价钱已经给他们他跟他的家人哪一天有个保障。反而在外面的工人在哪个等候工作的时间里面，就是一生命里面的一种煎熬啊！不单只是他自己，连他的家人也活在痛苦中里面。所以我想问大家，假使你有机会，你是希望自己早早进入葡萄园，能够在这个忙的太阳下面工作啊，安分的做自己的工啊，你是一个社会的正人分子，还是宁可在葡萄园外面闲站，往往不可中意啊的弱势社群呢？你两个挑，你挑哪一个呢？从这个圣经里面，我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赏赐不是按成果，不是你要做了多少，那神的赏赐那是按你忠心的程度啊。人不是这样想的啊，但是神就说按你忠心做你工作的程度，人不为的一个管理五千人的教会第一个牧者，他的工资一定多过管理五十人的教会的牧者，一定的。人就是按这个数字来的，但是神的不是，他是按你这个人忠心的情道啊。好了，他们埋怨了啊。后来这些人呢，就前来的人呢就埋怨啊。我们先看啊，然后圣经说到了先故的来了，他们以为自己啊，他们这些人都有一块钱，我虽然他保证，但是我应该多得一点嘛啊。但是他一看，怎么我自己也是一块钱呢？他们得了之后就埋怨家族说，哎呀，我今天在这里夜都不得了，太阳在上面啊，那个后来的这些人五点钟来，五点钟太阳都下山了，他住了一个小时，你怎么叫他跟我的一样？ 在这些人看来是相当的不公平。我从这个圣经里面，我看第一，这些人呢真的是很厉害，他们什么得了那个一块钱，他们没有拿一块钱之前呢，他们说还是不要埋怨，拿了钱先拿了钱呢，所以这些人很厉害的啊。他心里面可能不舒服，看到人家都拿到钱了，但是没有钱不讲话，拿了钱之后埋怨了。为什么埋怨呢？这些人呢，最早来的工人一看到之后啊，长定是一个人钱，他当时的有一个盘算，他都有一块钱，我这个人住了一整天从这个现代的企业管理这个 enterprise management 来看呢，应该是多劳多得嘛，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一般来说，所以呢，他以为一定要多一块钱，但是到后来他发现呢，跟他前面的人完全一样啊，这样变成同工，但是不同酬他们就虽然做同一样的工作，但是我做了12个小时，这些人才做了1个小时，他先拿了钱之后就嘴巴就讲话了，就埋怨了，这些最后进来的人只有做了1个小时，我们整天在外面那个太阳之下住，你竟然给他跟我一样啊。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指出，这些埋怨的人是最早来工作的人啊，这些人住了12个小时拿1块钱啊，这样的不愁，我想在今天呢，这样不同工啊，不同酬啊，在今天最共产主义的社会也不能存在的这个不可能的。但是怎么可能在天国里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怪这些人会埋怨的，对不对？埋怨原来这个字呢，就是意思是唠叨不停，不停的讲话啊。他们讲什么话呢？他们就说，我整天在烈日之下工作。原来在中东这个巴勒斯坦地呢，在利亚工作呢是很辛苦的啊，因为烈日之下很干燥啊，很多时候你的皮肤呢会因为这个太阳太强了有受伤的啊。所以呢，那些人就看来呢，我在太阳之下12个小时，这些人呢5点钟的太阳才1个小时啊，他干1个小时，我干12个小时，我在太阳之下，这些人没有，你叫我怎么生平自我呢？很难受啊，对不对？一般人人生里面，我看到就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天到晚埋怨的人，埋怨者，埋怨哪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基层的人，被人亏待的人，天上很多方面都不如人的人啊，很多人很多时候反而这些人面对各样的逆境呢，反而会默默承受啊。很多时候一天埋怨的人是反而是那些最优秀的恩典最多的人啊，这些人在埋怨的时候，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他们指出他们吃亏的地方啊。我整天在外面就晒太阳啊，多么辛苦，我做了这么多，没有功都有劳啊。但是这些人太阳差不多下山了才进来，就1个小时，我是多么的吃亏，多么的可怜。但是他没有讲自己给人家优秀自己比人家最早的一批进入葡萄园能够进入葡萄园，这些第一批到第五批的人都是比较七等的人，这些人都是各方面都不如人的人，他一句也没有提。 啊，我常常都发现啊，我的孩子呢，常常其实他们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他们常常讲一句说话说 "It's not fair"。我说其实你很 fair 了，你比很多人好得多了。It's not fair。你没有发现那些最恩典最多最好的人呢，常常就说我们，反而那些呢最吃亏的人呢，他们连讲几句说话都不懂啊，默默承受。其实我想一想啊，那些在园外面的等交工的人，他们是在外面坐在一个有空调的沙发上等人家来交工的吗？不可能吧，啊，他等候的环境会比普通人里面更好吗？太阳即使在葡萄园里面的人，令葡萄园里面的人受伤，葡萄园外面的人不会受伤的吗？葡萄园的太里面的太阳，跟葡萄园外面的太阳其实是一样的，唯一的分别就是葡萄园里面的人可以安心的工作，葡萄园外面的人还是往往不可中意。但是这些人在利沙家，啊，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人在外面，啊，等候，他们对这些人这些钥匙的人一个字都没有提。 Next slide。这个原主怎么答他们呢？啊，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跟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拿后来的跟你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我没有可以随我的意思住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今天我们做耶稣基督徒，做主的门徒，是不是因为有主的回报？是不是因为有今生有一百倍？你怎么知道有啊？这个是彼得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啊。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主，我所给的，我不会给你。人主给这些人的答案就是，他是有主权的，钱是他的，他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他完全有权怎么用，还有他是有这个主权的。其实不单只有这个主权，其实更加重要的，他是有神的怜悯，有的神的全能跟神的全知，他决定事情不是单看片面的啊，单方面的因素，他是看全面的整幅图画的 the whole picture 的。他顾念到那些没有机会找着真葡萄人的人，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家人也是在家里面饿着肚子等他们回家的。这个中心，这个圣经的这个比喻的中心，就是叫我们铸造一个不失实质忠心的主的仆人。所以圣经再三的强调，拿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也是整个比喻的中心的思想。人生在世，无论你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场所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人在前，有些人在后。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父母在前，我们的儿女在后。在工作的地方，我们的上司在前，我们的下属在后。在教会里面也一样，你初初来到教会，也是你悄悄来到教会里面，你也肯定也有些人在你前面。在葡萄园里面，低配俊逸的肯定是一般精英分子，他们对以后进来葡萄园进来的人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就称这些人，就是他这些人呢，就是先入为主的人，先入为主人的人，他们是先进到普通人里面，他们差不多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人的主人一样。对以后进来的人基本上就是不瞧一顾，完全看不起你。你这些人单单看到自己比人家强的地方，对每一个后来进来的人都看不起，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我是最有资格跟这个原主讨价还价的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谁？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都不是啊！所以我是，虽然我先进的葡萄园里面，我懂的东西比你们还多啊！但是你又想我教你什么东西啊？广东话我不整蛊你，普通话我不给你穿小鞋，穿你走运。我不单止今天要在你前面，我要永远就在你前面，你要走在我的前头，没门。那些先到葡萄人的人呢，我觉得也是一些很聪明很厉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人会定下一些规矩，只要利于他们自己，叫他们这些前头的人永远都是在你们的前头，永远是你们的领头羊大哥大啊，后面的人要上位，他们就说你不守规矩，你不守传统啊，你是不是要做反？当然从历史上看，一天到晚要做反的人多的是，不守传统的人多的是，不守规矩的人多的是。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一个。我个人在教会里面特也是看到，特别是那些在前面的人对后面的人呢，后面进来的人，特别是有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前面的工人对后面的人有时候会用尽一切方法多方面的打压你。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你这些后来进来的人有一天会取代他们的位置。假设有一天你做得比他们更好的话呢，他们就好像这个仆人所说的一样，红着眼睛非常不服气地说，主啊，你不公道，我比他强，我比他做得又好又多，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这个怎么可能？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服役秀后进的态度，不是不会因为我先进来你什么都不懂，我就偏偏不教你啊，反而更多方面的培育你，多方面的教你，希望你有一天跟我一样能够独当一面，能够成就大事。我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王彼得牧师，他所住的创立的一个神学院已经训练了差不多2000个工人，他肯定就是这个第一批军人的工人，无论是能力恩赐比我王德强得多，我这一定是第五批军人的工人，根本就不能跟他比。但是我每一次向他请教圣经的问题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不俏的跟我说，王德，你实在太笨了，怎么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你都不懂，你叫我怎么教你呢？他一点都没有这样做，刚刚相反，他每一次都是循循善诱的给我指导，每一次都给我激励我，继续成为我继续做主工作的原动力。从人的角度，我们有分先后，有的在前，有的在后。但是从神的角度，他是超越时间的神，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一样，不分先后的。他是公义的神， 你有能力，你有能力，你有恩赐，按神的主权，他当然有权把你放在前面。但是这个前面不是白放的，这个前面的人一定要有责任的。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后来的人。华人，我们中国人有纪念先人的传统，没有先人，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我。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我们的先人那里学到的。先人是我们的根，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那些在前面的也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变成了我们在前面。我们的责任都是帮助后来的人。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那些在前面的人，有能力的人，他们所采的态度是什么呢？也可能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态度，甚至可能包括使徒彼得在内，是一个相当自我中心的态度，就是我做了多少，我就要得了多少的回报。这个回报的标准不是按神的标准，不是按神的话语，不是按他的应许，那是按自己的标准。很多人侍奉神，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不是折中在自己的事工上面，先做好自己的工作，那是一天到晚就看人家，喜欢看人家做什么，喜欢跟人家比较。 Next slide。有些人他们比较的时候，不是找比较自己强的人去比较，找比自己差的人去比较。当公义的神啊，特别给人家恩典的时候，他有深深的部分啊，立刻就红了眼睛，完全不把主的主权放在眼里面。今天我们能够今日葡萄园，今天我们能够做神的工作，本身就是神莫大的恩典。只要忠心的做主的工，他不会亏待我们。不要一天都到晚都想着有什么回报。我自问自己，不是拿第一批军人的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应该我是最后一批，整天只是在葡萄园外面闲站，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机会看得到了，神出来交工的时候，我及时的找紧机会进入葡萄园。我觉得只要能够进入葡萄园里面，能够在神的施工上面有份，本身就是神莫大的恩典。我就凭信心，凭神的讲一句实话，他说他不会亏待我们，我不奢求什么回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有的态度。今天天上的神同样的在说，庄稼熟了，他在交付你进入这个葡萄园里面，他只是给你讲一句说话，依据的应许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你愿意像彼得一样回应神的呼召，撇下所有一切进入神的工厂吗？我们一同的祷告。神，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有什么恩赐或是没有什么恩赐，但是我们求的就是能够有机会进入葡萄园，有机会进入神的工厂里面。我们不要求什么回报，因为我们知道所当给我们的一定会给。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